光华书院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海星纪元的创始人魏小雨。这次应我们光华书院的邀请，给大家录制一段有关商业计划书撰写的音频。我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本人呢是从事创新创业孵化教育，在这个领域里面已经有13年的工作经验。那目前呢也在我们华师大、上外、上经贸、上大等高校担任创业导师，同时也是我们上海市人社局创业指导专家志愿者。在过去自己创业的这段时间里呢，我经常会参加一些创新创业类大赛的评审，比方说互联网加、创青春、电子商务三创赛等等。每年看过或者是辅导的这个创新创业类的项目几乎在1000个以上。经过这样高强度的项目评审和项目辅导，也自己积累了一些有关参赛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感受。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去进行双创类赛事的备赛和撰写商业计划书。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了一篇推文，是有关商业计划书撰写指南的，这也是我们团队给大家提供的一份有关商业计划书各个部分应该如何撰写、包含哪些内容的这样的一篇推文。我建议大家去详细的去看一下这篇推文啊。那么因为这篇推文呢也是非常的详细，在这里呢我就不会逐页的去做讲解。那接下来我就会从4个小的方面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如何打磨出更加优秀的商业计划书和如何更好的去备赛。第一个方面，大家需要站在评委的角度去思考你的商业计划书去怎么去撰写。首先你想象一下一个评委，他通常是会在2到2.5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线上，去进行20到25份商业计划书的评审，而每份商业计划书通常都是30页到50页以上，甚至有些项目它的附件啊，或者说它撰写的内容非常的详尽，材料可能达到50页或者说接近上100页的这样的一个分量。那想想评委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如何评判一个项目，通常是我们一个评委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会在项目材料当中寻找重点。寻找什么重点呢？第一个是我会观察这个项目它所描述的用户痛点是不是真实的存在的，你的用户的确定是不是足够精准，痛点是不是确实存在，是不是足够强，然后由这些用户所组成的市场的整体的需求是否有足够施展的空间。第二个，你的项目究竟是做什么的，是提供一种产品、一种服务，还是一种解决方案，你对你项目所提供的产品、服务、解决方案的功能、性能、特点描述的是否足够的准确、精准和详细。如果这个项目会涉及到一些硬件或者说有一定的技术壁垒的话，你的技术原理是怎么样子的，能否实现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第三个，项目的创新性在哪里啊？我特别强调项目的创新性在哪里。为什么呢？很多我们的同学会用 SWOT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去做项目的一些分析，但是大家有没有去想过，我们做 SWOT 分析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分析什么？ SWOT 通常是要和你的竞争对手去做分析和对比，才能够产生得出你的优势和劣势的结论。所以创新性也是一样，我们是在和竞争对手去做对比的过程当中看到差异点，看到你的领先度在哪里，而这个时候你的创新性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所以大家不一定啊要去套用 SWOT 分析，重点是你在和你的竞争对手的对比当中发现你的心。第三个，你团队成员的分工组成，大家的这个教育专业背景等等是怎么样子的。第5个点呢，就是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商业模式其实讲起来相对比较复杂，那么我们在准备商业计划书的时候可以相对简单的把它理解成我们这个项目要向谁以什么名义去收费，收费的规模、收费的水平是怎么样子的，我能不能覆盖掉我所支出的这个成本。此外，如果你的商业模式相对来讲比较有独创性，那么有没有可以类似参考的案例供到我们评委一目了然的获得这样的信息。所以总结一下啊，我们的商业计划书在撰写的时候其实重点要突出两个部分，一个是你的项目，第二个是你的团队。在项目的时候重点关注你的用户或者是客户的痛点，如果你的项目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的话，重点突出你的技术的创新性。此外呢，给你的评委要看出你的项目目前的进展和成效在哪里，尤其是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因为大家很多都是商业计划书处在这个 idea 阶段，如果有进展的话，有成效或者是有实物的话，一定让我们的评委看到你的进展和成效。好，那么团队层面啊，重点要让我们的评委看到你团队的这个分工、人员组成，每个团队成员过去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啊，获得过什么样的荣誉啊，取得过什么比较重要的和做这个事情、做这个项目有关的一些成绩或者是履历。此外呢，如果你的团队相对比较优秀的话，让我们评委看一看你的做这件事情的基础和资源在哪里。第二点就是要让我们的评委很清晰的一眼就能够知道你的项目的定位是什么。很多我们的同学在写商业计划书的时候用了大段的篇幅去介绍你的项目的基本内容、市场分析啊等等的这方面的部分的内容，但是我们翻遍了整个项目看不到你的切入点在哪里，也不知道你在这个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自身的位置在哪里。那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小的提示，我们的项目的定位可以是某某产品的品牌商啊，就是你要做这个产品，你也可以是某某技术的提供商，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案提供商，再或者你是一个运营服务商等等这样的角色，那让我们的评委一眼就能够 get 到你在这个市场当中你的角色和定位是什么，继而我们也能够相对应的去找到你在市场当中你的竞争对手啊，你所处的这个市场领域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就是在你的项目概要或者说在项目计划书的封面，可以用一句话的形式精炼的概括出你的项目定位。那再给大家概括的介绍了撰写商业计划书过程当中的一些要点和注意事项之后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高校所面临的一些创新创业类的一些赛事。在我们的这个大学当中呢，接下来会有很多的这种双创类的赛事值得大家去参加，但是我们高校比较重视的一些大赛可能会有这么4到5个。第一个就是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上海市教委组织的汇创青春，以及我们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教职委组织的电子商务三创赛。此外呢，还有我们团中央等部门主办的创青春大赛和教育部等部门主办的互联网加大赛。那从我们各个大赛的这个赛事日程来看，相对来讲比较集中，按照过往的这个赛事日程的时间来看，基本上的整个复赛或者是决赛集中在这个4到6月份之间啊，当然我说的是这个是校赛或者是市赛层面。那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各个双创赛事都有不同程度的后延的情况，但是一旦疫情结束之后，高校开学之后，相对来讲整个赛事还是会比较集中的会举办，所以接下来大家会有一些比较 硬的仗要去打。那我们重点的来看一下高校当中比较重视的一个双创赛事，就是互联网加大赛。从过去五届互联网加大赛举办的情况来看，每届赛事的参赛项目数和参赛学生数都是以指数级的数量在增长。比方说2015年我们整个互联网加大赛的参赛项目是3.6万个，而到了去年全国的参赛数量就达到了109万个，参赛学生也是由第一届的20万人左右增长到了去年的457万人。所以整个互联网加大赛包括其他的一些赛事的整个竞争的程度是在不断的增长的，那参赛的项目的质量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尤其是一些师生共创类的项目不断的加入到我们参赛的这个参赛池里面来啊。所以呢，高校啊，包括这个教育的主管部门对互联网加等大赛的重视程度也会逐渐的提高啊。这些大赛和我们学生同学之间的这个课程啊、学分啊、加分、落户，甚至是一些创业扶持政策都是相关联的。当然这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展创新创业实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就是我们通过大赛能够取得创新创业相关的一些学分和学识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些双创类的赛事，一方面精心打磨好、修改完善好我们的商业计划书，按照我们商业计划书撰写指南和我刚刚讲的商业计划书的侧重点和要点去准备。另外呢，我也希望大家有针对性的、有选择性的去准备参赛。首先我们要评判一下我们的项目适合哪种类型的大赛啊，究竟是互联网加还是会创青春或者是创青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参加这个大赛的时候要着重的去关注大赛的这个通知，尤其是我们要细细的去读一下我们每个大赛的评审规则。那这里呢，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来介绍一下不同的赛事之间的差异。比方说我们的创青春大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创青春是分为三个赛道，分别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创业实践挑战赛和公益创业赛。那么每个参赛组别的项目所处阶段是不一样的，项目的类型也是不一样的，行业也是有所选择的。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的特点和项目的具体情况去选择不同的赛道。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比方说我们的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它针对的是初创的或者是还没有注册成立公司的项目，那大家重点 PK 的是计划，你的项目的完整程度在哪里，是否已经取得了一点点的进展啊？所以这个时候重点关注的是商业计划书的计划的完整程度。那这个里面创业机会啊、发展战略啊、营销策略、财务管理、团队管理等等方面的内容都要相对比较完备的、完整的去呈现出来。而创业实践挑战赛重点关注的是已经在运营、已经成立公司的项目，它会重点关注的是财务数据和产品的市场销售等情况。而公益创业赛会关注的是项目的公益性以及项目的实践性和创业性。那实践性呢，指的是你的项目是不是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度和目标，已经是不是有一些实践成果。那创业性呢，重点指的是我们的公益项目能不能有一个可以持续的运营下去的商业模式。虽然我们的项目是公益类的这种项目，但是我们依然要考虑到项目是不是有一定的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能够让我们的项目持续稳定的运营下去，从而更好的去解决我们所要解决的这个社会问题。好，还有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互联网加大赛的评审规则，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在我们的互联网加大赛评审规则当中，把我们的评审规则分为了四个部分，分别是创新性、团队情况、商业性和社会效益。在这四大类的指标当中，重点关注的其实是创新性和团队情况，分别占到了40%和30%的权重。那我们的互联网加大赛呢，也是分了四个赛道，和我们华师大光华书院关联度最高的赛道应该就是高教赛道。那么考虑到我们光华书院同学主要还是大或者是大三的这个同学，给大家重点去看一下高教赛道里面创意组的评审规则。那我们仔细的去研读一下这份评审规则，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评审要点分为了四大类指标，分别是创新性、团队情况、商业性和社会效益。那再看它的分值和权重，我们就可以发现创新性其实占到了40%的权重，团队情况占到了30%，商业性20%，社会效益是10%。可以看到在创意组或者说处于商业计划书阶段的这种项目，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项目的创新性和团队成员情况。其实又回到了我们商业计划书所讲的两个侧重点，分别是项目和团队。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内容就暂时告一段落，希望大家在准备商业计划书的过程当中能够对照我们的撰写指南和同时思考我们商业计划书的侧重点去做认真的准备，也预祝大家在未来的双创大赛和真真正正的双创的实践过程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大家。